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200多年前，美国的独立宣言和宪法在费城诞生，使费城成为美国代表人权、自由、民主的象征。1月4日，神韵艺术巡回团来到费城，拉开了2008年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的序幕。神韵艺术团在费城共演5场，在晚会演出期间，我们采访了许多观众，让我们来听一听广大观众朋友们是如何评价这场晚会的。龚先生是来自上海的一位物理学家，神韵艺术团的表演使他感到深深的震撼。
我还是第一次来，原来我看报纸上说什么世界级水平啊，什么美轮美奂，我还有点怀疑。今天嘛来看一看，看看真的觉得这个并不是在报纸上吹啊，而是真的是那么的感动，那么的有水平，把人带入一种艺术的意境。我以前小时候到现在都学音乐拉小提琴啊，对艺术还是蛮挑剔的。我觉得今天是一种满足，是我很满足的一个时刻。
蒋女士在看完演出后仍然沉浸在深深的感动之中。
这是我第一次看的，我不知道怎么讲，可是我看起来我很感动，好喜欢，是这样。
神韵晚会的魅力超越了种族、文化、语言的界限，同样深深地感动了西方观众。一位西方观众说：编舞和演员的基本功简直太棒了，我看过不少演出，但没见过这么好的演出，真的好得让人难以置信。另一位亚裔观众说：我尤其喜欢那个改变命运的小舞剧《善念结佛缘》，因为我很相信命运。的确，我们应该鼓励大家多行善事。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在费城的5场演出顺利闭幕，许多观众意犹未尽，表示明年还会再来，再睹神韵风采。
加拿大5个城市庆祝3000万中国民众觉醒。刚刚进入2008年新年，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三退人数突破3000万。为了声援勇于冲破中共邪党思维禁锢，从而选择光明未来的3000万中国同胞，为中原大地更多民众的精神觉醒，加拿大渥太华、多伦多、温哥华、蒙特利尔和埃德蒙顿5座城市联手举行声援3000万退党大潮系列活动。一位曾经获得加拿大金融业杰出华人荣誉奖的专业人士表示，他很理解和认同三退者的选择。他说，几十年来中国人的思维都是在共产党的意志下，从未有过真正属于自己生命的选择。今天这么多中国人在理性的思考中选择退党、退团、退少先队，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行为。另一位参与的集会者也发表了对3000万退党大潮意义的看法。他说，这对中国人意味着能否走向未来，意味着子孙后代的永远。使中国人觉醒的《九评共产党》这本书与世界上所有善良的人未来息息相关。
诱骗高中生集体入党， 女学生说实话被开除。黑龙江农垦管理局牡丹江分局高级中学2007年12月16日要求并诱导全体高中学生集体入党，并发了入党申请表。高二一班的女学生曹瑞因为说实话而被学校开除。曹瑞捡到过真相小册子，了解三退的真相，他就把退党、退团、退队抹去瘦的印记，从而保命的事和同学讲了。同学不信，他又把捡到的小册子拿给同学们看，被不明真相、受宣传毒害的同学举报给校方。在这之前，11月底，政治老师黄耀斌在课堂上公开污蔑法轮功。曹瑞明白法轮功真相，就站起来指出黄耀斌说的不对，法轮功不是他说的那样，而被学校扣上扰乱课堂秩序的帽子。12月17日，学校的有关人员在校内掀起所谓的反对邪教风波，强迫学校的5000多学生签字远离法轮功，不许谈论法轮功，各位老师必须签责任状。曹瑞拒绝签名。18日，校方通知曹瑞家长到校。曹瑞的母亲和家人到学校找校长王希询问孩子的情况，他说这事儿不归他管。家人又找到政教处主任张彩凤，张彩凤告诉曹母说到教学楼去找值班副校长刘德芬。这时已经是晚上9点多钟，保安不让见刘德芬，并把曹瑞母亲等人撵出校门。19日上午，曹母又来到学校见孩子，一进教学楼就被叫到值班室询问登记，而后带到保卫科。随后校主任周双忠带着几个人进了屋，查问一番后对曹母说，你的孩子犯了政治上的错误。几经刁难和周折，曹母终于见到了女儿曹瑞，母女抱头痛哭。校主任周双忠对曹母说，你和孩子收拾东西可以走了。在此过程中，曹瑞的家人据理力争，要求允许曹瑞上学，而校方代表却说，这是共产党办的学校，不允许有其他任何的信仰，甚至叫来了警察，协助校方于12月19日晚10点多强行把曹瑞赶出学校。
香港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成功举办。2007年，香港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12月29日在香港隆重召开，1000多名来自亚洲不同国家以及澳洲和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法会，这也是自1998年首次香港法会以来第7次在香港举办的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21名来自亚洲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上台发表了修炼大法的心得体会，学员们的发言朴实感人，体现了在真善忍法理指导下心性升华的过程。之后参加法会的大法弟子在维多利亚公园集体练功，并且排出真善忍3个大字。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神韵传递真诚和光明。神韵艺术团2007年12月18日在纽约百老汇上演新唐人圣诞晚会，拉开了世界巡回演出的序幕。神韵艺术团由修炼法轮功的艺术家组成，他们带来的一场场呈现中华神传文化之美的高水平表演，令东西方观众陶醉。各界观众盛誉晚会国际一流水准，并说晚会传出的真诚、善良、光明、向上的信息是全世界每个人都需要的。纽约声乐教授高维亮赞晚会是国际一流，他认为晚会传达了行善积德、回到神的怀抱等信息。现代社会人们生活苦闷不堪，新唐人晚会是一剂精神良药。资深记者、公共关系顾问阿马德和纽约电视节目主持人玛利亚说，晚会传递了一种真正的关爱、乐观、人性中正的东西，是全世界所有地方每个人都需要的。晚会让我们了解到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什么样的，这对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处事态度很有启发。著名社会经济学家程晓农表示，中共每年搞的春晚完全是为了给中共涂脂抹粉，演员是为宣传而来，台词是为宣传而编，大家是在玩一种扮傻游戏，演员在扮傻子，帮助共产党欺骗老百姓，观众也在扮傻子，假装赞同共产党的宣传，长此下去，人的思想就麻木了。他说，新唐人电视台主办的神韵晚会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向世界展现了完全没有共产党文化的中华正统文化，这正是人们所需要的。
启迪人返本归真的演出。神韵艺术团的表演在纽约百老汇和美国各地都赢得了观众的赞叹。舞蹈《善念结佛缘》刻画了两个受现代意识影响、穿着奇装衣服的年轻人受佛点化，得到佛法开始修行。一位观众说，我看到《善念结佛缘》这个小舞剧中，两个小混混似的年轻人被一本书中的道理所转变。我很喜欢这个情节，我不知道这是一本什么书，我真的希望能从节目册里找到这本书的名字。管理系统总裁布兰特先生说，晚会真是太美了，比百老汇最负盛名的音乐剧《猫》更精彩。我认为最重要的节目是《善念结佛缘》，从中我受到很多启发，我们需要更多平和的精神力量来改变这个世界。巴尔的摩市市长办公室的一位管理服务主任觉得这个表演非常美，触动了他的心灵。善念结佛缘是他最喜欢的节目，他说，我都差点哭了。你可以看得出新旧的美妙平衡，就像把两段不同的材料纺织在一起，变成了一个很棒的新材料。在善念结佛缘中，刚开始两个现代年轻人穿戴是现代的休闲打扮，背景是古代的佛像，穿着古代服装。后来两位年轻人读到了自己的过去。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的过去，我们很难知道自己的将来。他认为这是新旧的完美结合，现代和历史交汇，它表现了现代人一样可以拥有传统的理念。这两个现代人过去吃了很多苦，他们的过去也启迪他们选择未来的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创办人之一泰德·科凡诺先生23日下午观看了新唐人圣诞晚会后说，整台晚会太棒了，好的超出想象。作为资深媒体制作人，他成功推出了 CNN 电视的重点新闻，该栏目成为90年代美国电视观众最信赖的新闻来源。他获得多次艾美奖及很多新闻专业的其他奖项。泰德说，每个节目我都喜欢，这是最好的、最富有专业水平的演出，和我以前看过的演出都不一样。我不是第一次或者第二次欣赏舞台表演，所以我能看出来不同表演之间的差距。在我看来，这是一流品质的演出， 纽约神韵艺术团展示出的每一个侧面都是令人炫目的精彩，每个部分都组织得井井有条。我没有预料到会看到这样的演出。
真正的中华文化，神韵巡回艺术团在佛州劳德代堡市布洛瓦表演艺术中心的第二场圣诞晚会于12月28日成功落下帷幕。连续两晚的演出令观众们回味无穷，赞叹不已。看过28号的演出后，音乐家丹尼尔·卢帕斯说，演出真是太棒了，令人惊奇，特别是演员的表情有一种淡淡的笑容，那种笑容不是强装出来的，而是发自内心的，他们的脸上放出一种光芒，他们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的表情非常的平静而安详，总是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一种自由自在的幸福感，而且演员的身上放射出一种能量，是一种非常好的能量。美国知名公共关系策划人80多岁的查尔斯·斯里门表示，这是一场令人惊奇、完美、激动人心的演出。这场演出和百老汇的演出不同，非常特别。这是真正意义的中华文化，宣传的是很好的价值观。他说，我喜欢演出中的每个部分，舞蹈、音乐、服装、天幕制作，每个方面都是高水准的制作。牙买加华人格雷斯非常喜欢中国文化，看完晚会后他表示，节目出奇的好，把中国传统文化通过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非常有创意。他最喜欢觉醒，剧中真善忍三个字深深打入他的脑海中。他说，这个舞剧表现得非常好，如果每个人都像剧中人物一样维护正义，那将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世界。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明白婆婆与孝顺媳妇儿。在豫东某市有婆媳俩，婆婆是退休教师，媳妇儿是医院的护士，媳妇儿处处体贴婆婆，婆婆带丫丫学语的小孙子也格外尽心。但有一件事儿，婆媳意见不同，说起来挺耐人寻味。2006年秋天，一向健康的婆婆突然剧烈腰疼，媳妇儿跑前跑后陪她看医生，可多方诊治不见疗效。媳妇儿劝婆婆再按摩一个疗程，婆婆想已经按过了没有效，再按有啥用，但又不想辜负媳妇儿的一片好意。在去医院的路上，婆婆正心里忐忑不安时，被一个熟悉的声音喊住了。原来是一个几年没见的练法轮功的女同事，俩人谈得很投机，婆婆第二天就从女同事那儿得到了一本转法轮，于是白天去按摩，晚上看法轮大法书。婆婆看完一遍转法轮，正好按摩疗程结束，腰疼也好了。媳妇儿说是按摩按好的，婆婆说是自己看书看好的。媳妇儿说，既然这本书这么神奇，也让我看看吧，这样委婉地把书要走藏起来了。2007年春天，婆婆乳房上长了一个大肿块，乳头流水，专家说这种肿块容易癌变，最好做手术切除。因当时医院没有床位，就先开了几样西药，等有了床位再手术。婆婆说，做了手术还得化疗，再好的身体也得蜕一层皮，还不能保证不复发，我真的不想挨那一刀，还是想看大法书，我相信还会出奇迹。媳妇儿听婆婆言之有理，同意了，但恳求婆婆书要看，药要吃。媳妇儿每天都亲自把婆婆服药的水倒好。一周以后，婆婆的肿块消失了，全家都高兴得眉开眼笑， 媳妇儿说，怎么样，还是得相信医院。婆婆笑眯眯地说，我相信医院，也相信大法，我特意做了个小试验。说着拉开抽屉，把专家开的药片拿出来给媳妇儿看，竟一片也不少。这一下全家人都服气了。媳妇儿这回说，妈，不是不让你学，是怕你出事儿。我们医院有个公认的医德最高尚的女医生，就因为练法轮功被劳教好几年，受的罪没法说。既然你和大法这么有缘，我也不拦你了，但千万要注意安全。婆婆说，放心吧，妈明白，妈修好了你们都受益。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宋黑子的醒悟。2006年冬天，黑龙江省达连河镇政府610办公室的恶人让北达连河的村民宋黑子专门撕毁当地法轮功学员贴在路边电线杆和墙上的传单。宋黑子每天能挣30元人民币，他觉得这差事又省心又不费力，钱来的也太容易了。于是他洋洋得意地对当地法轮功学员说，你们千万别间断贴标语和传单，你们要不贴我就没事干，也挣不着钱了。法轮功学员对他讲真相，告诉他撕毁真相标语一定会遭恶报的，不能挣着伤天害理的钱。宋黑子不以为然，照样每天去撕毁真相标语和传单。可时间不长，宋黑子的妻子在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突然得了脑血栓，不能动了。宋黑子心里想，难道真是因为我撕标语遭恶报了？那应该是我遭恶报，而不是报应到我妻子的身上。他还半信半疑地去撕。一天，他在院子里劈柴，蹦起来的木头条子正好弹在他眼睛上，疼得他直打滚。这回他明白了，大法弟子告诉他的是真话，是为他好，今后再也不能挣着昧心钱了。事后，宋黑子卷起行李，外出打工挣钱去了。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阎望断案，不徇私情。纪晓岚在他的《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过这样一件事：有这么个人，活着时不相信作恶能遭报应，一生毫无顾虑地损人利己，死后落入地狱，悔恨地嚎啕大哭：“我是误听了老师的话。老师平时总是斥责信神佛的人，什么善恶报应都是荒谬之谈，我听的时间长了，信以为真，心想反正人一死啥都完结，做坏事也不会遭报，于是为名为利用尽心机，为所欲为，没想到一死就下了地狱。也真有阎王，这时才知道被那个老师给骗了，可现在什么都晚了。”旁边有一人也哭着说：“我也是被骗了，我遇到一个巫师，告诉我人做了坏事，烧烧香捐点钱就可以积功德，就能化解消除罪业，即使死后下地狱也可以请人来念经超度。我就想那还怕什么呢，多多的捞钱，到时拿点钱出来烧烧香，死后就叫家人找人帮我多念念经不就行了。没想到啊，我下了地狱才知道，阎王是以本人行善作恶多少、私心大小来评判的。我虽然在世上捐了许多钱，可都是为私为己的，下到地狱被折磨、被煎熬，渐渐难逃。如果不是受巫师所骗，我怎敢放纵私欲，以至于此呢？”说完就痛哭起来。由此想到那些被中共无神论教育出来的不相信善恶报应的人，真的应该惊醒了。这就是为什么天要灭中共，中共不仅残害死了8000多万中国人，还让十几亿的中国人不信神、不信天理报应，为了私欲不惜干伤天害理的事，导致中国社会道德下滑到如此地步。这样一个与神对着干的邪党，上天还能留他吗？自从《九评共产党》一书发表以来，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超过3000多万。人在做，天在看，盼望更多的中国人能早日退出党团队，与邪党脱离关系，选择神的庇护。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